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3年宣教周特辑，所以你们要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3年宣教周特辑，所以你们要去。在上一集的内容当中，我们谈到了主耶稣在他宣教的大使命里面，要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去为人施洗，使人能够借着洗礼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命令事实上真正的意思是指我们要去使人认识天父，使人认识耶稣，使人认识圣灵，使人的生命能够与圣父、圣子还有圣灵联合，以至于人能够领受一切从三一真神而来的恩典、福气与能力。所以宣教的第二个、第三个与第四个目的呢，就是要使人认识天父，使人认识耶稣，并且使人认识圣灵。上一集我们已经分享了宣教的第二个目的，使人认识天父。这一集呢，我们要来和弟兄姐妹分享宣教的第三个目的，使人认识耶稣。在上一集的内容当中，我们谈到了创造天地万物也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他不但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他乐意赐给人丰盛恩典，就如同一个慈爱的父亲乐意将他一切所拥有的美好事物都留给他所亲爱的儿女。因此慈爱的上帝渴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上帝渴望我们都能够称他为父，能够享受他美好的慈爱与恩典。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有罪的，而有罪的生命无法称上帝为父，也无法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了使我们能够称上帝为父，成为上帝的儿女，于是爱我们的上帝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有罪的世界，来做我们的拯救者，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称上帝为父，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7，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还有约翰一书的4:14，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上帝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使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拯救。事实上，基督这个词呢，意思就是救主，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拯救者。当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能够相信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拯救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也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能够领受永生，能够得着充满丰盛恩典的美好生命。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经文，约翰福音的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还有加拉太书的3:26，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还有约翰福音的20:31，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信耶稣是基督，这个词意思就是相信耶稣是救主，相信耶稣是拯救者。当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得着拯救，并且能够因此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永生。也因此，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当中看到，当使徒们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内容，最主要都是在传讲耶稣是基督这个主题。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5:42，《使徒行传》5:42，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使徒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所传的内容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就是使徒们每天所传的福音内容。他们每天在圣殿里、在家里，不断地在告诉人，不断地在教导人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我们再来看另外两处的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9:22，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还有《使徒行传》的18:5，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两处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悔改相信主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向各地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是使徒保罗到处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所布道的信息内容。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18:24-28，《使徒行传》18:24，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第28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是初代教会非常有能力的圣经教师，他善于讲解圣经，而且他讲解圣经最主要的目的与内容，就是要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向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亚波罗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与内容。最后我们来看约翰一书5:1，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从神而生的神的儿女，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基督，意思就是相信耶稣是救主，相信耶稣是拯救者。所以我们要知道，宣教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使人认识并且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拯救者。 唯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并且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才能称上帝为父，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得着永生，领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
我是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主持人林云。几十年来，我的生命在两种不同的处境中，最能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神的慈爱和保护。一是在人生的困境逆境中，如何经历神奇妙的恩典。二是在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失败中，如何经历神严厉的管教。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
当我们在宣教，在与人分享基督信仰的时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基督信仰的排他性的问题。什么是排他性的问题呢？排他性的问题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人罪得赦免，使人得着拯救。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领受永生。其他的宗教信仰，其他的哲学思想都不能够使人的生命得救。事实上，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圣经确实就是如此教导我们的。例如在《使徒行传》的4章12节，经文记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众人说，除他以外，也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的生命得着拯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使人得救。使徒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2章5节教导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中保这个词意思是中间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是恨恶罪恶的上帝，人身上的罪就会使人与上帝隔绝了。所以如果一个有罪的人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恩典，就必须要有一位上帝所认可的中间人，他要先为这个有罪的人处理了罪的问题，使这个有罪的人罪得赦免，被宣告为无罪，然后这个被宣告为无罪的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在旧约时代，上帝和有罪的人之间的中间人就是祭司。祭司向上帝献上祭物，为有罪的人赎罪，宣告这个人罪得赦免之后呢，这个人才能够与上帝亲近，并且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福气。但是很可惜的是，旧约时代的祭司也都是有罪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永远当祭司，因为他们最后也都会因自己的罪而死。所以上帝才要特别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上帝和所有人之间的中间人，成为那永远长存的祭司，成为上帝和所有人中间那唯一的中保。这就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7章20到28节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来读希伯来书7章20节到28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立的，只有耶稣是起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旧约的时代虽然有祭司的制度，这个制度也记载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但其实上帝真正认可的祭司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用启示的方式，用发誓的方式，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上帝和人中间那位永远的祭司，唯一的中保。所以确实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确实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人得救。因为有罪的人是与上帝隔绝的，是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无法自救的，必须要借着上帝所认可的中间人，上帝所认可的中保，上帝所认可的祭司，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得着拯救。而上帝所认可的中保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自己启示所立的耶稣基督。也因此，主耶稣自己还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就这样说了，在约翰福音的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许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只有耶稣才能使人得救这种说法，或者说这种教义，他们会认为这种教义太过于骄傲，太过于独裁，太过于霸道了。但是真理本身本来就是具有排他性的，这就好像2+3=5，五就是2+3这个算是真正正确的答案，其他的答案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是骄傲，也不是独裁，更不是霸道，而是真相只有一个，真理本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我们需要使人认识到，确实只有耶稣才能够使人得着拯救，使人领受永生，因为只有耶稣是上帝所认可的那唯一的中保，永远长存的大祭司。最后，当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我们需要使人明白，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人得着拯救，并且领受永生。我们可以借着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那里的教导来明白这件事。哥林多前书15:1-4，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借着使徒保罗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是借着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用这样的方法来使我们得着拯救，并且领受永生。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 可以使人的生命得着拯救，领受永生呢？首先，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的9:22教导我们，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人的罪要得着赦免，人的生命要得着拯救，必须要借着另一个生命的牺牲流血才能够做得到。然而希伯来书的10:4-5又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动物的血并不能够除掉人的罪，唯有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由于他的生命是没有罪的，因此他的身体所流出来的血才能够使人的罪得着赦免。就如同耶稣自己，他在马太福音26:28那里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人没有办法借着任何其他的方法来除掉生命当中的罪，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流出他的血，人的罪才能够得着赦免，人的生命也才能够得着拯救。其次呢，耶稣基督不但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呢，他也在死后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来看彼得前书1:3-4。彼得前书1:3-4，使徒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这里，活泼的盼望这个词呢，更准确的意思是如同中文圣经新译本所翻译的，新译本把活泼的盼望这个词翻译成永活的盼望，也就是永远活着的盼望，得着永生的盼望。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了重生，使我们得着了从上帝而生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拥有了永活的盼望，也就是永生的盼望。当我们相信了这一位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拯救，而且我们能够领受重生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拥有永生的盼望，可以得着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远不会失去的丰盛恩典。
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命，生命充满了 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使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和人生苦难一功课，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主耶稣赐给我们宣教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传扬这位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着重生，并且领受永生盼望的耶稣基督。唯有他是拯救者，唯有他是上帝和世人中间那唯一的中保。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借着使人认识耶稣是基督，使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生命得着拯救，并且领受永生的盼望，来成就宣教的大使命。以上是宣教周特辑第三集的内容，所以你们要去使人认识耶稣。我是骆云秀，愿主赐您平安喜乐。
我爱传讲祝福，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